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强与邪洽五月到祝庸允贪二月，不足一年。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中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五月，已有朔日，永康王务欲在馆舍召见赵延寿以及张立、何宁、李松、冯道饮酒。务欲的妻子向来把赵延寿当兄长对待，务欲从容地对赵延寿说，妹妹从上国来，难道不想见见她吗？赵延寿欣然与他一起进去。过了很久，务欲出来对张立等人说，燕王谋反，刚才已经把他锁起来了。又说，先帝在汴州时留给我一支令箭，允许我主持南朝军国大事，最近临终没有别的一招，而燕王擅自主持南朝军国大事，难道合乎道理吗？下令赵延寿的亲戚党羽都释放，不予追究。隔了一天，务欲到代贤馆接受藩汉官员的拜贺，笑着对张立等人说，燕王如果真的在这里行礼，我用铁骑包围他，诸位也免不了遭殃。几天后，在府署召集藩汉大臣宣读契丹主的遗诏，大致说，永康王是大圣皇帝的嫡孙，仁皇王的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归附，可以在中京即皇帝位。于是开始举哀扶丧，不久换上吉服接见群臣，不再行丧礼，宫内的歌乐吹奏之声不绝。辛巳日，任命绛州防御使王彦为建雄节度使。高祖召集大臣在朝廷商议进取之事，各位将领都请求出师景行，攻取郑州、魏州，先平定河北，那么河南就会拱手归服。高祖想从实惠直奔上党，果为说，卢主虽然死了，但党羽还很多，各自占据坚固的城池，我军出河北，兵少路远，旁边没有接应救援，如果群虏合力共同攻击我军，前进则被阻截，后退则被拦击，粮饷断绝，这是危险之道。上党山路险阻，粮食少，百姓穷困，无法供给，也不可走。进来陕、进二镇相继归附，率兵从那里走，万无一失，不出二十天，洛阳、汴州就能平定。高祖说，你说的对。苏逢吉等人说，史弘肇的大军已经驻扎上党，群虏相继逃走，不如出天井关到孟津更为方便。司天上奏，太岁在武，不利于南行，应由晋州、绛州到陕州。高祖听从了。辛卯日，下诏于十二日从北京出发，告于各道。甲午日，任命太原尹刘崇为北京留守，赵州刺史李存圭为副留守，河东幕僚真定人李湘为少尹，牙将太原人郁静为马步指挥使辅佐他。李存圭是唐庄宗的堂弟。当天，刘熙放弃洛阳，逃往大梁。武安节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领镇南节度使马希广是楚文昭王马希范的同母弟，性格谨慎温顺，马希范喜爱他，让他处理内外各司事务。壬辰夜，马希范去世，将佐商议立谁为嗣。都指挥使张少迪、都押牙员有功，认为武平节度使之永州是马希鄂在马希范的弟弟中年纪最大，请求立他。长直都指挥使刘彦涛、天策府学士李洪高、邓义文、小门使杨迪都想立马希广。张少迪说，永州年纪大而性格刚强，必定不肯居于都尉之下，这是明摆着的。如果一定要立都尉，应当想好长远策略来控制永州，使他服服帖帖不动才行，不然国家就危险了。刘彦涛等人不听。天策府学士拓跋恒说，三十五郎虽然掌管军府政务，但三十郎年长，请派使者以礼相让，不然必定引起争端。刘彦涛等人都说，现在军政大权在手，天赐而不取，让别人得到，将来我们哪有容身之地。马希广懦弱，不能自己决断。一位日，刘彦涛等人声称是马希范的遗命，共同立他。张少迪退下叹息说，祸患恐怕就从这里开始吧。与拓跋恒都称病不出。丙申日，高祖从太原出发，经阴地关出晋州、绛州。丁酉日，史弘肇奏报攻克泽州。起初，史弘肇攻打泽州，刺史翟令奇坚守不下。高祖因史弘肇兵少，想召他回来。苏逢吉、杨斌说，现在陕州、晋州、 河阳都已归顺，崔廷勋、耿崇美早晚逃走。如果召回史弘照，那么河南人心动摇，鲁氏又强盛了。高祖犹豫未决，派人向史弘照说明旨意。史弘照说，兵已到此，势如破竹，可进不可退，与苏逢吉等人的意见相合。高祖于是听从了他。史弘照派部将李万超劝说狄令奇，狄令奇于是投降。史弘照让李万超代理泽州知州。崔廷勋、耿崇美、西王拽纳合兵逼近河阳，张玉率众数千人去救援，在南坂交战，兵败战死。武行德出战也失败，必城自首。拽纳想攻城，崔廷勋说，现在北军已去，得到此城有什么用？况且杀一个人尚且可惜，何况一城的人。听说史弘照已得泽州，于是放弃河阳，回兵守卫淮州。史弘照将要到来，崔廷勋等人率部众向北逃窜，经过魏州，大肆抢掠而去。契丹在河南的人相继北去，史弘照率兵与武行德会合。史弘照为人沉稳刚毅寡言，统帅部队严整，将校稍有不服从命令，立即打死。士卒所过之处，有侵犯百姓田地和在树上骑马的，都斩首。军中畏惧，没有人敢违犯命令，所以所向必克。高祖从晋阳平安进入洛阳和汴州，兵不血刃，都是史弘照的力量。高祖因此倚重喜爱他。辛丑日，高祖到达霍邑，派使者告谕河中节度使赵匡赞，并把契丹囚禁他父亲赵延寿的事告诉他。自德宫有工人50多人，萧翰想夺取他们，宦官张环不给。萧翰砸开锁夺走工人，抓住张环，用烧红的铁烫他，肚子溃烂而死。起初萧翰听说高祖拥兵南下，想北归，怕中原无主，必定大乱，自己不能从容离去。当时唐明宗之子许王礼从义与王淑妃在洛阳，萧翰派高摩汉去迎接他们，假称契丹主的命令，又让李从义主持南朝军国大事，召自己赴衡州。王淑妃、李从义藏在辉陵的下宫，不得已而出。到大梁，萧翰立他为帝，率领各酋长拜他，以礼部尚书王松、御史中丞赵勇为宰相，前宣徽使真诚人翟光业为枢密使，左金吾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以北来指挥使刘作代理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充任在京巡检。王松是王辉之子。百官夜见王淑妃，王淑妃哭着说，我们母子如此孤单弱小，而被诸位推举，这是祸害我家啊。萧翰留下燕兵1000人把守各门，作为李从义的宿卫。壬寅日，萧翰和刘熙辞行，李从义在北郊为他们饯行。派使者到宋州赵高行州，到河阳赵武行德，都不来。王淑妃害怕，赵大臣谋划说，我们母子被萧翰逼迫，本应灭亡，诸位无罪，应及早迎接新主，自求多福，不要以我们母子为念。众人被他的话感动，都不忍背叛离去。有人说，现在集合各营兵力不少于5000，与燕兵合力坚守1个月，北方的援救必定到来。王淑妃说，我们母子是亡国之余，怎敢与人争夺天下，不幸到此地步，生死听人裁决，如果新主明察，当知我们无所辜负，现在再做谋划，就会祸及他人，全城遭难，最终有何益处？众人还想聚首，三司使文安人刘沈娇说，我是燕人，难道不为燕兵考虑？但事情有不可奈何之处，现在城中大乱之余，公司穷困，移民没多少，如果再被围困1个月，就没有活人了，希望诸公不要再说了，一切听从太妃处置。于是采用赵远、翟光业的计策，称梁王主持军国大事，派使者奉表称臣迎接高祖，请早日赴京师，并出居私宅。甲辰日，高祖到达晋州。契丹主务欲因契丹主德光有儿子在国内，自己以兄子的身份袭位，又没有树立太后的命令，擅自即位，内心不安。起初契丹主阿保机在渤海去世，树立太后杀了酋长及将领共几百人，契丹主德光又死在境外，酋长和将领们怕死，于是谋划奉契丹主务欲领兵北归。契丹主任命安国节度使麻塔为中京留守，前五州刺史高凤鸣为安国节度使。晋朝文武官员及士卒 都留在衡州，只带翰林学士徐台福、李焕及后宫、宦官、教坊人随行。以四日从真定出发。高祖即位时，绛州刺史李从朗与契丹将领程霸清等人抗拒命令，高祖派西南面招讨使、护国节度使白文科攻打他们，未能攻下。高祖到城下，命各军四面布置而不进攻，用利害关系小喻他们。戊申日，李从朗全城投降。高祖命亲信将领分别把守各门，一个士卒也不得入城，任命偏将薛琼为防御使。辛亥日，高祖到达陕州，赵辉亲自为高祖牵马入城。壬子日，到达石壕，汴州有人来迎接。六月，甲寅朔日，萧翰到衡州，与麻踏率铁骑包围张立的宅地。张立正卧病在床，出来见他们，萧翰数落他说：“你为什么在先帝面前说胡人不可以当节度使？还有，我是宣武节度使，又是国舅，你在中书省竟然压制我。还有，先帝留我守汴州，让我住在宫中，你认为不行？还有，你在先帝面前诬陷我和解里，说解里好抢人财物，我好抢人子女，今天我一定要杀你。”命人锁上他。张立高声说：“这都是国家大事，我确实说过，要杀就杀，何必锁起来？”麻踏认为大臣不可擅自杀害，尽力阻止，萧翰于是释放了他。当晚，张立气愤死。崔廷勋见麻踏，快步上前下拜，起身跪着献酒，麻踏俱作接受。乙卯日，高祖到达新安，西京留守官都来迎接。吴越中献王钱弘佐去世，遗命丞相钱弘宗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丙辰日，高祖到达洛阳，入居宫中，汴州百官奉表来迎接。下诏告谕受契丹捕受官职的人都不必自疑，将他们的告身文书聚集烧毁。赵元改名为上交，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义及王淑妃。王淑妃临死时说：“我儿被契丹所立，有什么罪而死？为什么不留着他，让他每年寒食节，以一鱼麦饭撒在明宗陵上？”听到的人流泪。戊午日，高祖从洛阳出发，枢密院吏魏仁甫从契丹逃回，在巩县见到高祖。郭威问他兵员数量及旧例，魏仁甫记忆力强，精明敏捷，郭威从此亲近信任他。魏仁甫是魏州人。辛酉日，汴州百官窦真固等在荥阳迎接。甲子日，高祖到大梁，进的藩镇相继来降。丙寅日，吴越王钱弘宗继位。戊辰日，高祖下诏大赦，凡契丹所任命的节度使下至江吏，各自安于职位，不再变更。又改汴州为东京，改国号为汉，仍称天福年号，说我不忍心忘记晋，恢复清湘汝三节度。壬申日，任命北京留守刘崇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契丹树立太后，听说契丹主务欲自立，大怒，发兵抵抗他。契丹主以伪王为前锋，在石桥相遇。起初，晋朝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涛随从晋主北迁，隶属树立太后麾下，太后任他为排阵使。李彦涛向伪王迎将，太后兵因此大败。契丹主将太后幽禁在阿保机墓，改年号为天禄，自称天寿皇帝，以高勋为枢密使。契丹主仰慕中华风俗，多用晋朝臣子，而沉湎于酒色，轻慢各酋长，因此国人不依附，各部多次叛乱，用兵征讨，所以几年之间无暇南侵。起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国都指挥使南宫人王继宏、都虞后樊辉率所部兵戍守象州，张德节度使高唐英善待他们，戍兵没有铠甲兵器，高唐英把铠甲兵器给他们，信任如亲戚。高唐英听说高祖南下，全镇请求投降，使者未返回，王继宏、樊辉杀了高唐英。王继宏自称留后，派使者报告说高唐英反复无常，下诏任命王继宏为张德留后。庚辰日，任命樊辉为慈州刺史。安国节度使高凤鸣听说高唐英死，心中不安，向麻踏请求签署马步都指挥使刘铎为节度副使，主持军府事务，自己回衡州。高祖派使者告谕荆南。 高从会上表祝贺，并请求颍州高祖不许。等家恩使到来，拒绝而不接受。堂主听说契丹主耶律德光去世，萧翰离开大梁，便下诏说：“朕眷顾中原，原本是我朝故土。”任命左右卫圣统军、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金泉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商议经略北方。但听说皇帝已经进入大梁，于是不敢出兵。秋季七月甲午日，朝廷任命马希广为天策上将军、武安节度使、江南诸道都统兼中书令，封为楚王。有人传言赵延寿已经去世。郭威对皇帝说，赵匡赞是契丹任命的，现在还在河中，应当派使者前去吊唁祭奠，顺势起复并调任他镇。他既然家国无归，必定感恩接受命令。皇帝听从了。恰逢夜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仲威、天平节度使兼侍中李守贞都上表归顺。杜仲威还请求调往其他镇。归德节度使兼中书令高行周入朝，丙申日调任杜仲威为归德节度使，由高行周接替他。任命李守贞为护国节度使，加兼中书令。调任护国节度使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两年后，赵延寿才在契丹去世。吴越王钱弘宗任命他的弟弟台州刺史钱弘处共同参议相府事务。李达派他的弟弟李通代理福州留后，自己前往钱塘拜见吴越王钱弘宗。钱弘宗秉承皇帝旨意，加封李达兼侍中，改其名为李如晕。不久，李如晕后悔恐惧，用20根金笋和各种珍宝贿赂内衙统军使胡敬思，请求返回福州。胡敬思为他请求，钱弘宗答应了。杜仲威认为自己依附契丹，有负中原，心中常怀疑惧。等到调任的命令下达后，他又拒绝接受，派他的儿子杜洪岁到麻他那里做人质，请求援助。赵延寿有2000幽州清兵在衡州，由指挥使张脸率领，杜仲威请求用他们防守魏州。麻他派他的将领杨衮率领1500名契丹兵和幽州兵前往。闰七月庚午日，皇帝下诏削夺杜仲威的官爵，任命高行周为招讨使，镇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为副使，讨伐杜重威。辛未日，杨斌、郭威、王章都担任正使。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之后，公司才用枯竭，北方来的军队和朝廷军队会合，人数骤然增加数倍。王章禀告皇帝停止不及的事务，节省无益的费用来供应军需，费用得以充足。庚辰日，下诏建立宗庙。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都百事不迁，又设立四清庙，追尊谥号，一共六庙。麻他贪婪狡猾残忍，民间有珍宝美女必定抢夺过来，又抓捕村民，诬陷他们是盗贼，剥面皮、挖眼睛、砍手腕、用火烧死，想以此威慑众人。他经常随身带着刑具，左右前后悬挂着人肝、胆、手、脚，在中间饮食起居，谈笑自如。出入有时穿黄袍，使用皇帝的车驾和器物，说这些事汉人认为不可，我国没有忌讳。又因宰相人数不足，便下文任命冯道判弘文馆、李松判史馆、何宁判集贤院、刘旭判中书省，其僭越狂妄至此。然而契丹人如果犯法也绝不宽容，所以市场店铺不受骚扰。他常怕汉人逃跑，对守门的人说，汉人有偷看大门的，就砍下他的头拿来。麻他派使者到明州督运粮草，明州防御使薛怀让听说皇帝进入大梁，杀了使者，率全州投降。皇帝派郭从义率兵10000人会同薛怀让攻打行州的刘铎，未能攻克。刘铎向麻他请求援兵，麻他派他的将领杨安和前任义武节度使李英率领1000骑兵到明州攻打薛怀让。薛怀让环城固守，杨安等纵兵在行州、明州一带大肆抢掠。契丹留下的兵力不足2000人，麻他命令有关部门供给14000人的口粮，克扣剩余部分归自己。麻他常常怀疑汉兵，并且认为他们无用，逐渐裁减，又减少他们的口粮来喂养胡兵。众人心中怨愤，听说皇帝进入大梁，都有南归的想法。前任颍州防御使何福晋、控鹤指挥使太原人李荣暗中联络军中壮士数十人，谋划攻打契丹， 但畏惧契丹势力尚强，犹豫未发。恰逢杨衮、杨安等军外出，契丹留在衡州的只有800人，何福晋等于是下定决心，约定以敲击佛寺的钟为信号。辛巳日，契丹主耶律兀欲派骑兵到衡州，召前任威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冯道、枢密使李松、左仆射何宁等人到木叶山会葬契丹主耶律德光。冯道等尚未出发，吃饭时钟声响起，汉兵夺取契丹守门士兵的兵器，攻击契丹，杀了10多人，随后冲入府中。李荣首先占据兵器库，召集所有汉兵和市民，把铠甲兵器发给他们，焚烧衙门，与契丹交战。李荣召集众将合力，护胜左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白再荣犹豫不决，躲在别室，军吏用佩刀割开帐幕拉他的胳膊，白再荣不得已才出来。众将相继赶到，烟火四起，鼓噪震天，麻踏等大金装载财宝和家属逃往北城据守，而汉兵没有统一指挥，贪婪狡猾的人乘乱抢掠，怯懦的人逃窜躲藏。八月壬午朔日，契丹从北门攻入，声势又震，汉民死亡2000多人。前任磁州刺史李谷担心事情不成，请冯道、李松、何宁到战场慰问勉励士卒，士卒们见冯道等到来，争相奋击。恰逢天黑，有数千村民在城外呐喊，想抢夺契丹的财宝妇女，契丹人害怕向北逃窜，麻踏、刘熙、崔廷勋都逃往定州，与义武节度使耶律忠会合。耶律忠就是耶律琅武。冯道等四处安抚兵民，众人推举冯道为节度使。冯道说，我是书生，只负责奏报事务而已，应当选择众将担任留后。当时李荣功劳最多，但白再荣地位在上，于是让白再荣暂代留后，详细上报情况，并请求援兵。皇帝派左飞龙、使李彦从率兵前往。白再荣贪婪愚昧，猜忌众将。奉国相主华池人王饶担心被白再荣吞并，假称脚有毛病，占据东门楼，严兵自卫。司天监赵延义与两人都关系好，往来劝解，才得以和解。白再荣因李松、何宁长期担任宰相，家中富有，派军士包围他们的宅地索要赏赐。李松、何宁各自拿出家财给他们，白再荣又想杀死李松、何宁灭口。李谷去见白再荣，责备他说，国家灭亡，主上受辱，你们手握重兵却不救援，如今仅仅赶走一个契丹将领，镇中百姓死亡近3000人，难道只是你的功劳吗？刚脱离死亡就想杀宰相，新天子如果追究你擅自杀人的罪过，你用什么话来回答？白再荣害怕而停止，又想搜刮百姓财物来供应军队，李谷极力劝阻才停止。曾经为麻踏效力过的汉人白再荣都抓起来夺取他们的财物，衡州人因他贪婪残暴，称他为白麻踏。杨衮到达行州，听说麻踏被驱逐，当天北返，杨安也逃走，李英率领部众前来投降。庚寅日，任命薛怀让为安国节度使。刘铎听说麻踏逃走，率行州投降。薛怀让假称巡视检查，带兵前往行州，刘铎开门接纳，薛怀让杀死刘铎，上报说收复了行州。朝廷知道实情也不追究。辛卯日，恢复衡州顺国军为镇州承德军。乙未日，任命白再荣为承德留后。过了一年，才任命何福晋为曹州防御使，李荣为亳州刺史。下敕令，盗贼不论赃物多少，一律处死。当时四方盗贼很多，朝廷以此为患，所以加重刑罚，同时分别派遣使者追捕。苏逢吉亲自起草诏书，意思说凡是盗贼，连同四邻和同保的人都全族处斩。众人认为盗贼尚且不能灭族，何况邻居和保人。苏逢吉固执己见，不得已只删去全族二字。因此捕贼使者张令柔杀了平阴17村的村民。苏逢吉为人用法严苛，喜好杀人。在河东幕府时，皇帝曾命他清理监狱以囚妇，苏逢吉把狱中囚犯全部杀光后回报。等到担任宰相，朝廷初创，皇帝把军事全部委托给杨斌、郭威，把各官署的事务委托给苏逢吉和苏雨归。两位宰相处理事务都凭自己的心意，不拘泥于旧制。 虽然事情没有积压，但用人取舍升降完全随心所欲。皇帝正倚重信任他们，没有人敢说话。苏逢吉尤其贪婪奸诈，公开索求财物，毫无顾忌。继母去世，不为他扶丧。庶兄从外地来，不告诉苏逢吉就去见他的儿子们。苏逢吉发怒，暗中对郭威说，因别的事用杖刑打死了他。楚王马希广的庶弟天策左司马马希崇性情狡猾阴险，暗中给兄长马希鄂写信，说刘彦涛等人违背先王的命令，废长立幼，以此激怒他。马希鄂从永州前来奔丧，以四日到达夫时，刘彦涛报告马希广派侍从都指挥使周廷惠等率领水军迎接，命令永州将士都解除铠甲后进入，安排马希鄂住在碧香宫，在住处扶丧，不让他入城与马希广相见。马希鄂请求回朗州，周廷惠劝马希广杀了他。马希广说，我怎忍心杀兄，宁愿分潭州朗州而治。于是厚赠马希鄂，送他回朗州。马希崇经常替马希鄂刺探马希广，言语动作全部告诉他，约定作为内应。契丹灭亡后晋时，驱赶战马20000匹回国，到这时汉兵缺少马匹，下诏在河南各道未经抢掠的地区购买市民的马匹。下至任命钱弘宗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王。高从诲听说杜仲威反叛，派水军数千人袭击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击退了他，又侵犯颍州，刺史尹石大败他，于是断绝与汉的关系，依附于南唐和蜀国。当初荆南介于湖南、岭南、福建之间，地小兵弱，自武姓王高继兴时，各道入贡经过其境的多被掠夺财物，等到各道发文书责问或者派兵征讨，不得已又归还，从不感到羞愧。等到高从诲继位，后唐、后晋、契丹、汉更迭占据中原，南汉、闽、吴、蜀都称帝。高从诲贪图他们的赏赐，向他们称臣，各国都鄙视他，称他为高无赖。堂主任命太傅兼中书令宋其秋为镇南节度使。南汉主担心弟弟们与他的儿子争夺皇位，杀死齐王刘弘弼、贵王刘弘道、定王刘弘毅、变王刘弘济、同王刘弘简、义王刘弘建、恩王刘弘伟、一王刘弘照，把他们的儿子全部杀死，把女儿纳入后宫，建造离宫1000多间，用珠宝装饰，设置汤锅、铁床、弯梯等刑罚，号称生地狱。曾喝醉了酒，开玩笑的把瓜放在乐工的脖子上试剑，于是砍断了他的头。当初皇帝与吏部尚书窦真固都在后晋高祖手下任职，一向互相了解尊重，等到即位想任命他为宰相，问苏逢吉其次谁可以任宰相。苏逢吉与翰林学士李涛关系好，于是推荐他说，从前李涛请求斩杀张彦义，陛下在太原时曾很看重他，此人可以任宰相。恰逢高行周、慕容彦超共同在邺都讨伐杜仲威，慕容彦超想急速攻城，高行周想缓攻以等待其疲弊。高行周的女儿是杜仲威的儿媳，慕容彦超扬言高行周因为女儿的缘故爱护贼寇不进宫，因此二将不和。皇帝担心发生其他变故，想亲自率军攻打杜仲威，犹豫未决。李涛上书请求亲征，皇帝非常高兴，认为李涛有宰相的气量。九月甲戌日，加封苏逢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苏宇圭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窦真固司空兼门下侍郎，李涛户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戊寅日，下诏前往澶州、魏州慰劳军队，任命皇子刘承训为东京留守。冯道、李松、何宁从镇州返回。己卯日，任命李松为太子太傅，何宁为太子太保。庚辰日，皇帝从大梁出发。晋昌节度使赵匡赞担心最终不被朝廷容纳，冬季十月派使者投降后蜀，请求从终南山路出兵接应援助。戊戌日，皇帝到达邺都城下，驻扎在高行州的军营。高行州对皇帝说，城中粮食未耗尽，急攻只会白白牺牲士卒，不容易攻克，不如缓攻，他们粮食吃完自会溃散。皇帝认为对。慕容彦超多次借势欺侮高行周，高行周向执政哭诉，用手捧粪土塞自己的嘴， 苏逢吉、杨斌秘密禀告皇帝。皇帝深知慕容彦超理亏，仍然命令两位大臣调解，又把慕容彦超召到营帐中责备，并让他去高行周楚道歉。杜仲威声称皇帝车驾一到就投降，皇帝派给侍中陈官前往宣谕旨意，杜仲威又闭门拒绝。城中粮食渐渐耗尽，将士多出城投降。慕容彦超坚持请求攻城，皇帝听从了。丙午日，皇帝亲自督率诸将攻城，从寅时到辰时，士卒受伤10000多人，死亡1000多人，未能攻克而停止。慕容彦超于是不敢再说话。当初契丹留下幽州兵1500人戍守大梁，后汉高祖进入大梁时，有人告发幽州兵将要发动叛乱，高祖将他们在蒲台之下全部杀死。于是围攻邺都时，张脸率领幽州兵2000人帮助杜仲威聚城防守，高祖多次派人招降，许诺不处死他们。张脸说蒲台的士兵犯了什么罪而被杀，如今据守此城只求一死而已，因此邺都久攻不下。11月丙辰日，内殿执韩逊进献攻城器械，高祖说城池所依靠的是人心，人心如果离散，城池就无法保全，用这些器械有什么用。杜仲威反叛时，观察判官金乡人王敏多次哭着劝谏，杜仲威不听。等到粮尽力竭，甲戌日，杜仲威派王敏奉表出城投降。乙亥日，杜仲威的儿子杜红脸前来觐见。丙子日，他的妻子石氏前来觐见。石氏就是后晋的宋国长公主，高祖又让她入城。丁丑日，杜仲威开门出将，城中饿死的人十有七八，存活的人都瘦弱的不成人样。张脸先请求朝廷的信用盟誓，诏书答应让他回归乡里。等到出将后，高祖杀了张脸等将校几十人，放他们的士兵北归。士兵们将要出境时，大肆抢掠而去。郭威请求杀死杜仲威的牙将100多人，并将杜仲威的家产登记后赏给战士，高祖听从了，任命杜仲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杜仲威每次出入时，路人常常向他投掷瓦块，唾骂他。陈司马光说，后汉高祖杀死幽州无辜的1500人是不仁，引诱张脸而杀了他是不幸，杜仲威罪大而赦免他是不法。人用以团结众人，信用以执行命令，法用以惩治奸邪，失去了这三者，凭什么守护国家？他的国运不能长久是应该的。高行周因为慕容彦超在澶州，坚决推辞邺都的任命。己卯日，任命中武节度使史弘肇兼任归德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义城节度使刘信兼任中武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副都指挥使，调任慕容彦超为天平节度使，并加同平章事。吴越王钱弘宗大规模检阅水军，赏赐比过去加倍。胡进思坚决劝谏，钱弘宗发怒，把笔扔到水里，说我的财产与士兵共享，有什么多少的限制呢？12月丙戌日，后汉高祖从邺都出发，蜀主派熊武都押牙吴重运带着枢密使王处回的书信去招降凤翔节度使侯毅。庚寅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中书令张前昭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熊武节度使何重建为副使，宣徽使韩宝珍为都虞后，共同率兵50000。张前昭从散关出兵，何重建从陇州出兵进攻凤翔。凤鸾宿卫都虞后李廷圭率兵20000从子午谷出兵以增援长安。各军从成都出发，旌旗连绵数十里。辛卯日，皇子开封引刘承训去世。刘承训孝顺有爱，忠厚待人，通达政务，人们都为他惋惜。癸巳日，后汉高祖到达大梁。威武节度使李如晕与吴越戍将鲍修让不和，密谋袭击杀死鲍修让，再率福州投降南唐。鲍修让发觉后，率兵进攻府地，当天杀死李如晕，灭了他的家族。乙未日，追立皇子刘承训为魏王。侯毅请求投降蜀国，派吴重运带着兵籍粮仗西返，与赵匡赞一起上表请求出兵平定关中。己酉日，鲍修让将李如晕的首级送到钱塘。吴越王钱弘宗任命丞相山阴人吴成主持威武节度事务。吴越王钱弘宗性格刚强严厉，对忠献王钱弘佐时 宽容供养诸位将领，政令不由自己处感到愤慨，等到继承王位后，杀了杭州、越州三个违法乱纪的官吏。内衙统军使胡敬思依仗有盈利之功，干预政事。钱弘宗厌恶他，想授予他一个州，胡敬思不同意。胡敬思有所谋划建议时，钱弘宗多次当面驳斥他。胡敬思回家后，设了忠献王的牌位，披头散发的痛哭。有百姓杀牛，官吏查办，牵涉到有人买肉近千斤。钱弘宗问胡敬思，最大的牛有多少肉？胡敬思回答说，不超过300斤。钱弘宗说，那么官吏是胡说，下令追究官吏的罪责。胡敬思拜和他明察。钱弘宗说，您怎么能知道的这么详细？胡敬思局促不安地回答说，臣过去未从军时，也曾从事过这个行业。胡敬思认为钱弘宗知道他的老本行，故意羞辱他，更加怨恨愤怒。胡敬思建议派李如云回福州，等到李如云反叛，钱弘宗责备胡敬思，胡敬思更加不安。钱弘宗与内衙指挥使何承训谋划赶走胡敬思，又与内都监使水丘昭劝商议。水丘昭劝认为胡敬思党羽强盛，难以制服，不如宽容他。钱弘宗犹豫不决。何承训害怕事情泄露，反而把谋划告诉了胡敬思。庚戌日月末，钱弘宗夜间宴请将领官吏，胡敬思怀疑他要谋害自己，与同党谋划作乱，率领清兵100人，穿着军服，拿着兵器进入天策堂，说，老奴没有罪，大王为什么谋害我？钱弘宗呵斥他，他不退下，左右持兵器的人都愤怒。钱弘宗突然惊愕，来不及说话，跑进议和院。胡敬思锁上门，假传王命，告知朝廷内外说，大王突然得了风疾，传位给同参相府事钱弘处。胡敬思于是率领诸将到私宅迎接钱弘处，并召丞相袁德昭。袁德昭到来，站在帘外不跪拜，说，等见到新君再说。胡敬思急忙出来掀起帘子，袁德昭才跪拜。胡敬思假称钱弘宗的命令，诚挚授予钱弘处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钱弘处说，如果能保全我哥哥，我才敢接受任命，不然的话应当退避让贤。胡敬思答应了，钱弘处才开始处理政事。胡敬思杀了水丘昭劝以及进士陆光炫。陆光炫是钱弘宗的舅舅。胡敬思的妻子说，别人还可以杀，水丘昭劝是君子，为什么要害他？这一年，南唐主任命羽林大将军王延政为安化节度使、鄱阳王，镇守饶州。后汉高祖乾佑元年戊申年，公元948年春季正月乙卯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后汉隐帝因赵匡赞、侯毅与蜀兵共同围寇，很忧虑。正逢回鹘入贡，诉说被党项阻隔，请求派兵接应。下诏命右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真率领禁军数千人前往，并让他们趁机经营关西地区。晋昌节度判官李树长期在赵延寿幕府，赵延寿让他辅佐赵匡赞。赵匡赞将要入蜀，李树劝谏说，燕王进入胡地，难道是自愿的吗？如今汉家刚刚得到天下，政治立于招抚怀柔，如果认罪归朝，一定能保全富贵。入蜀不是万全之策，梯岑不容迟礼，您一定会后悔的。赵匡赞于是派李树奉表请求入朝。王景崇等人还未出发，李树就到了。隐帝问李树，赵匡赞为什么依附蜀国？李树回答说，赵匡赞自己因为身受契丹官职，父亲又在契丹朝廷，担心陛下未能明察，所以依附蜀国以求苟免罢了。臣以为国家必定会存续安抚，所以派臣来祈求哀怜。隐帝说，赵匡赞父子本来是我们的人，不幸陷于契丹，如今赵延寿正坠入陷阱，我怎能忍心再加害赵匡赞呢？当即听任他入朝。侯毅也请求赴2月4日的圣寿节上寿。王景崇等人将要出发，隐帝召他们进入卧室，告诫说，赵匡赞、侯毅的心思都还不可知，你们到那里，如果他们已入朝，就不要追问，如果还在拖延观望，应当相机行事。几位日，后汉隐帝改名为刘浩，任命前威胜节度使冯道为太师。壬戌日，吴越王钱弘处将前王钱弘宗迁到义景军的私宅，派匡武都头薛温率领清兵保卫他。 暗中告诫说，如果有非常处置，都不是我的意思，应当以死抗拒。后汉影帝自从魏王刘承训去世后悲痛过度，甲子日开始身体不适，赵匡赞不等礼数回报已经离开长安。丙子日入朝觐见，王景崇等人到达长安，听说蜀兵已经进入秦川，因兵力少，征发本道及赵匡赞的牙兵1000多人一同抵御。王景崇担心赵匡赞的牙兵逃亡，想在他们脸上刺字，稍微透露了意图。军校赵思婉首先请求自己刺字以统帅部下，王景崇很高兴。戚藏真私下说，赵思婉凶暴难以控制，不如杀了他。王景崇不听，赵思婉是魏州人。蜀将李廷圭将要到达长安，听说赵匡赞已经入朝，想领兵回去，王景崇拦击他，在子午谷击败李廷圭。张虔昭到达宝鸡，诸将意见不合，按兵不动。侯毅听说李廷圭西还，于是关闭城垒抗拒蜀兵，张虔昭是孤立丹领兵连夜逃跑。王景崇率领凤翔、陇、兵、金、夫、方的军队追击，在散关击败蜀兵，俘虏将卒400人。丁丑日，后汉影帝病危，杨兵忌惮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中武节度使刘信立即派他赴阵。刘信不能面辞，流着泪离去。影帝召苏逢吉、杨兵、史弘照、郭威入宫接受遗命，说我气息微弱，不能多说。程佑年幼弱小，后事托付给各位。又说好好防备杜仲威。当天在万岁殿去世，苏逢吉等人密不发丧。庚辰日，下诏说杜仲威父子趁朕小病造谣惑众，连同他的儿子杜鸿章、杜鸿脸、杜鸿灿一起斩首，晋公主及内外亲族一概不追究，将杜仲威的尸首在世上分裂示众，市民争着吃他的肉，官吏不能禁止，一会儿就吃光了。二月辛巳朔日，立皇子左卫大将军、大内都点检刘承佑为周王，同平章事。不久发丧，宣布遗志，命周王即皇帝位。当时他18岁。蜀将韩宝珍、庞福成率兵从陇州返回，邀和重建一起西行。当天韩宝珍等人到达秦州，分兵把守各门及街道，和重建于是进入蜀地。丁亥日，尊皇后为皇太后。朝廷知道承德留后白在荣不是将帅之才，庚寅日任命前建雄留后刘在明取代他。癸巳日，大赦天下。吴越内衙指挥使何承训又请求诛杀胡敬思及其党羽。吴越王钱弘处厌恶他反复无常，并且害怕招来祸患，以为日逮捕何承训，将他斩首。胡敬思多次请求杀死被废黜的王钱弘宗以绝后患，钱弘处不允许。胡敬思假传王命，命令薛温害死钱弘宗。薛温说，我接受任命那天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不敢贸然行事。胡敬思于是夜间派他的党羽方安等两人翻墙进入，钱弘宗关上门抵抗，大声呼救。薛温听到后率众人进入，在庭院中击毙方安等人，进去报告钱弘处。钱弘处大惊，说保全我哥哥是你的功劳。钱弘处畏惧胡敬思，取意迎合他。胡敬思也内心忧惧，不久背上毒疮发作而死，钱弘宗因此得以保全。下诏任命王景崇兼凤翔巡检使。王景崇率兵到凤翔，侯毅还没有动身，王景崇已进兵分守各门。有人劝王景崇杀了侯毅，王景崇因受先帝密旨，既为君主不知情，又担心专杀之罪，犹豫不决。侯毅听说后不告诉王景崇就走了，王景崇后悔，自己骂自己。戊戌日，侯毅入朝，影帝问为什么召蜀军，侯毅回答说臣想诱骗他们前来而杀掉他们。影帝笑了笑。蜀将张虔昭因没有功劳而自责。癸卯日，到达新州，又残又愤而去世。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史弘照遭遇母亲丧事，没过几天又出来上朝参议。